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说有一些难熬的日子，像是在数馒头一样哦，总是一天一天的熬，而快乐的日子仿佛都是过得特别的快，忧伤悲痛的日子当然是让人觉得格外的难熬。而我们是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又是如何面对心中的悲痛，又或者说当别人深陷哀痛之时，我们如何去安慰他人呢？你允许自己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吗？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可以流泪吗？如果你觉得不可以，这是软弱的表现，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你就要格外用心的听了。好，我们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智慧的心，经文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呢，就是在诗篇的第90篇12到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12到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90篇12到17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们想要使生活变得有价值，摩西这些话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大概都叙述出来了。我们每次只过一天的生活，通常我们不会数算日子，而是计算年岁。你过生日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多大年纪，你会告诉他你的岁数。但是我们的生活最好是按日子来数算的，因为我们每次只能过一天。马太福音第6章11节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命定这整个宇宙以日子作为运转的单位。再来，我们从心里来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需要留意自己的心。就因为这样，所罗门才会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请特别留意和合本圣经的小字这个部分，你的心理如何将会指引你生命的方向。另外我们看到，我们也是靠着神的智慧而活，智慧是有知识有见识，叫我们可以在合适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存着正确的动机来应用神的话语的真理。智慧是来自神的话语，来自对神和我们自己有更好的认识。默想神的话。摩西告诉我们，叫生活有价值的秘诀，就是每次只过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中。活着必须学会珍惜把握今天，要祈求神把所需的智慧赐给我们，并且凭着信心来应用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愿你的荣耀向我们显明，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主坚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是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下面来听这一首《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上帝的喜悦，他深深的智慧，再愿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深深的智慧，再愿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卢卡杜牧师所写，曲佩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谁是你生命中的歌利亚呢？大卫与歌利亚，一个发生于昨日，今日依然在我们生活中上演的故事。歌利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心中令我们惧怕的巨人可能不止一个。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面对你的巨人，让这一本书来激励你，那位帮助大卫的上帝同样也能够帮助你。焦点放在巨人，你我就蹒跚而行；焦点放在上帝，巨人就扑倒在地。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面对心中的巨人》第十章，难以言喻的悲痛。或许你听过警察这样说过：非常遗憾，这场事故他不幸罹难。回朋友的电话，你听到的可能是医生宣布了噩耗。多少的父母从满脸肃穆的士兵口中听到：痛惜之至，我们要向您报告。在这样的时刻，暖春转为寒冬，蓝色退为灰色，鸟儿极静，忧伤至极，痛彻心扉，在死亡的幽谷，寒冷阴森。大卫的信差不是警察，不是朋友，也不是士兵，而是一个衣服撕裂、满身灰尘的亚玛利人。他闯进喜格拉营地，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我们的军队从战场上败逃，许多人阵亡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知道希伯来人正和非利士人激战，他知道战况危急，扫罗和约拿丹命在旦夕，他一直在等待战争的结果。当信差向大卫呈上扫罗的皇冠和镯子，大卫知道事情已成定局，扫罗、约拿丹都阵亡了。约拿丹比弟兄更亲密的挚友，他救过大卫的性命，并誓言保护大卫的儿女。扫罗，上帝所拣选、所高抹的王，是的，他曾经追杀大卫，纠缠不休，但是他仍然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所拣选的王死了，大卫最好的朋友死了，大卫面对的是另一个巨人，悲痛。我们感受过巨人大手重压肩头的滋味，不是在喜格拉，而是在急诊室、在儿童医院、在车祸现场或是战场前线。而我们如同大卫一般，有两个选择：溜之大吉，或是面对巨人。面对悲痛，许多人往往选择逃避，你又能怎样呢？坟墓激起了难以言喻的悲痛与无从解决的问题。 我们只想转身走开，转换话题，刻意回避，埋首工作，再来杯酒，继续忙碌，保持距离。然而这么做时，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生活无法如常，就此截然不同。路易斯在爱妻死于癌症之后，他写道，他不在了，这份苍茫感觉笼罩万事万物。你才以为伤痛的猛兽已渐远去，乍然听闻他心爱的歌曲，或是闻到他古龙水的气息，或是走过你俩常去的餐厅，这个巨人不断上前吆喝。你羡慕别人出双入对，希望自己也能找到另一半，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渴望也有自己的孩子，这个巨人惹你失眠，丧失食欲，丢三落四，甚至了无生趣。伤痛不是精神性的疾病，但是显然有时会让人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听闻扫罗与约拿单的噩耗，大卫作何回应呢？他作哀歌，全军哀哭。大卫悲痛地撕裂了衣服，他的部属也都撕裂衣服，他们悲哀哭泣，为扫罗、约拿单和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同胞进食到晚上，因为很多人在战场上丧命。请参阅撒母耳记下第一章。一群大男人边走路边哀悼，伤心流泪，他们撕裂衣服，捶胸顿足，抒发悲痛。你也需要如此，把胸中的伤痛宣泄出去。如果伤痛再度袭上心头，就再发泄出去，别顾忌什么，泪流成河也无妨。耶稣就这么做过，在挚友的坟墓旁，耶稣哭了。请参阅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为什么要哭呢？耶稣岂不知道拉撒路即刻就要复活了吗？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看到拉撒路走出坟墓，晚餐前就可以看到拉撒路了，为何垂泪呢？在众多答案中，我们自认知道，而又有许多不解的事。死亡的恶臭，死亡腰斩人生，因此耶稣哭了。在耶稣的泪光中，我们找到流泪的许可证。迈尔他写道，耶稣哭了，彼得哭了，以弗所信徒的泪珠滴在使徒的颈项上，因为这是生离死别。基督站在每个忧伤者的旁边，安慰道，哭吧，我的孩子，哭吧，因为我也曾哭过。眼泪能够舒缓热锅般的脑子，如同闪电后的阵雨。眼泪能够排解内心不堪承受之痛，正如泄洪能够疏解水坝决堤的压力。天国用来编织彩虹的布料之中，眼泪是色泽最明亮的材质。我们不知道耶稣哭了多久，也不知道大卫哭了多久，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埃及人着黑色丧服为期半年，有些穆斯林穿戴孝服一年期满，东正教犹太人在父母过世后每天为死者祈祷为期十一个月。五十年前，美国乡下人守孝的方式是戴黑闭环为期数周。至于目前呢，我认为处理伤痛的方式太过草率。我是硕果仅存如此认为的人吗？忧伤需要时间，给自己一些时间吧。传道书第七章第四节说道，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哀悼对现代人而言或许非常陌生，但是在圣经里俯拾皆是。诗篇中70%是忧伤的诗句。旧约全书为何收录了一卷哀歌？传道书第七章第三节说道，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在忧愁的洞穴里，我们探勘人生最深邃的课题。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要往哪里去？去墓园走走，总会激发出一堆不容易回答而又重要无比的问题。大卫纵容自己深陷痛悔，难以自拔。 在诗篇第六篇第六节说道：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稍后在诗篇第三十一篇第十节，他又写道：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你在生上帝的气吗？告诉他。讨厌上帝吗？让他知道。言不由衷地答复别人的问候，是否已感到厌倦呢？说实话吧，我的朋友戴维森夫妇这样做过。一颗榴弹夺走他们14岁儿子泰勒的性命。戴维森写道：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你好吗？我真正想回答他们的是，你认为我们好吗？儿子死了，悲惨莫名，真希望这是世界末日。大卫的措辞可能不尽相同，也可能一样，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拒绝忽视自己的悲痛。他说：英勇的战士们啊，倒下，倒下了。以色列的妇女啊，当为扫罗哭嚎。哦，我亲爱的兄弟约拿丹啊，你的死亡令我心碎，你的友谊奇妙非凡，契合之爱远胜我的认知，甚至超过我盼望能够明白的。英勇的战士们啊，倒下，倒下了。请参阅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9节、24节以及26到27节英文信息本圣经。大卫的哀悼深具创意，就像他敬拜上帝一样别具匠心。此外，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做了一首挽歌，并且下令犹大居民各个熟记此歌。大卫下令举国同哀，让哀悼成为公共政策。他拒绝掩饰死亡或低调处理，他面对死亡，与死亡搏斗，向死亡挑战。但是他没有否认死亡，正如大卫儿子所罗门阐述的，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四节说道：哀痛有时，给自己一些这样的时间吧，面对悲痛，用眼泪，用时间，以及还有一样，就是用真理去面对悲痛。保罗鼓励帖撒罗尼迦信徒忧伤无妨，但是他不希望基督徒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仿佛坟墓是一切的终点。只有上帝才有权利对死亡做出最后的裁断。如果你愿意聆听的话，他会告诉你你心爱之人死亡的真相。他们走出一个名叫地球的医院，你我仍在这个地方的走廊穿梭，药味刺鼻，吃的是医院塑胶餐盒上难以下咽的肠豆和果冻。同时他们呢，享受野餐，呼吸春天的气息，徜徉在花朵极稀的田野。你想念他们几乎要抓狂，但是你能否认这个事实吗？他们没有痛苦，没有怀疑，也不再有挣扎。他们在天家真的是快乐多了。还有，其实你们很快就可以相会了，生命以超高的速率在前进着。诗篇第39篇第5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当你送孩子上学，会不会哭得仿佛生离死别呢？当你把另一半送到商店门口再去停车时，是否有如诀别呢？不，当你说待会儿见，就是很快会再见面。当你站在墓园俯视刚刚覆上的柔软泥土，和他相约待会儿见，这是事实。在相会的等待，在永恒的洪流里，渺小如沧海微尘。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3节提醒我们，无需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此迈步前行，面对悲痛，给自己时间，容许自己流泪。上帝明了，他深知死亡的忧伤，他尝过丧子之痛， 但是他也知道复活的喜乐。别忘了，靠着神的大能，你也能够体会复活的喜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杜牧师所写，曲贝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抬起我的头》。
你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裳，解衣裳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裳，解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穿上工衣身解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
我们今天从面对心中的巨人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章难以言喻的悲痛，在下一回会看到第十一章不知所从的交叉路口，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